张仁勋为什么着急推开放群众倡议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先把事情说清楚啊，一个从来不发推的人突然发了人生的第一条推。7月24号，黄仁勋在 X 上发了一个帖子，这条帖子最有意思的地方不是内容，而是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条 X 啊。不是说他以前不发，而是他原来就没有账号。原来我们看到的 X 上边的各种跟英伟达相关的消息都是由英伟达官方账号发的。一个世界市值最高公司的 CEO 创始人从来不发 X， 这个事儿正常吗？这个怎么说呢，因为你跟马斯克没法比啊，那就是每天长在 X 上的一个话痨。黄仁勋这条帖子呢，当时的阅读量直接冲到了1100多万，按照 X 平台的付费标准的话，他已经可以有收入了啊。但是这点收入对于黄仁勋来说应该不算什么。他发的是什么呢？是一封公开信，题目叫开放权重于美国的 AI 领导力。黄仁勋的帖子里头写了一句话，开放模型强化安全和网络安全，加速创新与扩散，并且使主权成为可能啊！他一直在强调主权，然后事情就开始滚雪球了。第一批25家签署，第二天也就是7月25号直接翻到50家， OpenAI 跟谷歌就都进去了啊，现在是77家。但是要注意啊，这个数字在不断的增加过程中啊，可能等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就又涨了。我们现在以77家为限啊，来讲这个故事。在讲开放权重的这个倡议书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概念，什么是开放权重，什么是开源，什么是开放软件，这是三个不同的东西。首先跟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闭源 API， 也就是咱们现在习惯使用的 OpenAI、 Anthropic， 包括谷歌的 Gemini 以及 XAI 的 Grok 和 Meta 的 MuseSpark， 这个都属于是闭源 API， 它是部署在各自的服务器上的，权重在人家手里头，价格、访问权限、什么时候停机啊，都是人家说了算啊，使用者是没有任何话语权的。有的时候人家停机也不是故意的，比如说前两天 OpenAI 的认证服务器挂了，全世界的人就都上不去了，或者说有很大一部分比例的人就上不去了，好像隔了几个小时才好啊。当然这个事儿对于我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欢乐的事情，因为那天我把自己的 Codex 额度使到了100%，一点都不剩了。第二天一觉醒来啊，又被重置了，我还是蛮开心的。第二个呢，就是开放权重，也就是这一次公开信的主题，英文叫 Open Weight， 它保证的是模型参数你可以下载、可以检查、可以修改、可以在自己的基础设施上跑，但是呢，训练代码通常是不给的，训练数据说明通常也是不给的，许可证上可能还有一定的限制。大家注意啊，你说我现在使用开源软件了，是不是就免费？不是啊，开源软件是一套完整的商业模式，里头是有许可证的，你要遵守这套许可证。而这些开放权重模型，他们的许可证呢，通常是在开源许可证上去改啊，里头比如说做一些限制，你的用户不能太多呀，如果你的部署量太大了以后，你要来找我付钱呀，它里头会有这种限制。第三个呢，才是完整的开源 AI。按照开源促进会，也就是 OSI 的定义，完整开源除了权重，还要给你修改这个系统所需要的训练代码、数据信息以及说明、研究、修改、再分发的权利。 OSI 说得很明白啊，只开放权重不足以构成完整的开源 AI。 还有一个东西叫开放软件啊，就是在开源软件后边还有一级，开源软件到这一层还属于是商业模式，到了开放软件那一层它就属于宗教信仰啊，咱们不去讨论那个事儿。就是开源软件你可以挣钱，到开放软件我们就是完全免费，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一次77家签的是什么呢？签的就是开放权重，不是开放软件，也不是开源软件，不是把我们的一切都开放。我为什么要花时间跟大家掰扯这个呢？因为你把它简化成开源派对闭源派，就看不见这次真正争夺的东西了，争的是模型的控制权和分发权，谁能够决定一个模型能不能被下载，能不能被自己部署，能不能被拿去做别的东西， 这个才是核心啊。其实它并不要求拿到模型的人可以再重新把模型做出来，那个就是开源软件了啊。那么谁签了谁没签比签什么东西要更重要一些。就跟一个领导说，哎，我生病了，有人来看我啊，一个一个记。说领导你记得住吗？嗯，记不住，但是谁没来我能记住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咱们来看看名单吧。先说芯片企业， AMD 和英伟达都来了，但是其他的就没来，英特尔啊，博通啊，高通啊， ARM 呀，这些人都通通没来。因为那些人是做定制芯片的啊，英特尔没来其实挺奇怪的，我估计就是他的算力芯片实在是份额太小了，就不掺和这事儿了。讲到这儿一定要注意啊，这个里头没有任何的情怀，全都是生意和利益啊，一定要记住我这句话。模型厂商呢来了一些，除了 Anthropic， 其实大部分的主流模型厂商都来了，是除了中国之外的模型厂商基本上都来了啊，中国模型厂商一个都没来。估计我们也想去签，但是人家不要咱们啊，这个就是这么泾渭分明。所以 Meta、 Mistral、 Cohere、 OpenAI、 谷歌、微软都在里头。谷歌呢一开始不在，后来他们的 CEO 皮采还专门发了一条 X， 上面写着说很高兴能够代表谷歌支持这件事情，谷歌长期从开源中受益，也是开源的重要贡献者，一直通过 GEMA 系列提供开放权重模型。帖子里头还专门 at 了 Google DeepMind 和哈萨比斯，也就是 DeepMind 的 CEO， 就是你们看看啊，我已经表态了，赶快签字去啊。 OpenAI 也签了，这个反正稍微有点奇怪，待会儿咱们再讲。还有就是马斯克头一天呢说我支持，但是呢上面并没有 XAI 的名字啊，到了最后75家名单的时候呢他就已经进去了，但是进去的呢叫 SpaceX，不是 XAI， 也不是 SpaceXAI， 因为现在呢 XAI 跟 SpaceX 已经完成了整合，现在它正式的名字应该叫 SpaceXAI， 估计是 SpaceX 的人想去欺负一下 XAI 的人，我就专门不给你把这个 AI 写上，这个反正也很有意思吧。还有包括像日本的，咱们前面讲过那个 Sakana AI 啊，它也在里头，就是所以我说这些做 AI 的厂商里头除了中国的基本上都上去签字去了，唯一没签字的就是 Anthropic， 剩下的都是什么呢，算力厂商、推理平台、云厂商、开发工具、企业软件、网络安全、行业客户，还有一堆投资机构，以及呢一些原来就是做开源 AI 模型服务体系的人，比如说像 Hacking Face、 Olama、 LM Studio，这个都在里边。还有比较有趣的就是 Linux 基金会，专门做开源的嘛， A16Z 也在里边，还有 YC 也在里边啊， YC 是孵化器。这里头有一个特别关键的结构性判断，我希望大家记住，这77家里边真正直接训练研究或者是评测模型的大概只占三成，剩下七成是模型扩散之后能挣钱的，或者是因此能够拿到溢价权的产业参与者。所以这不是一个理想主义的队伍，这是一个利益联盟，它最稳定的共同利益不是所有东西都要开源，而是别把可下载模型这一整套的商业形式给我一刀切掉啊！因为现在美国政府准备切这个东西。那么谁没来呢？这个 Anthropic 没来，除了他之外亚马逊没来，甲骨文没来，还有刚才咱们讲的博通、英特尔啊，这些大家觉得应该在里边的公司他们没有来。先说亚马逊吧，亚马逊呢很简单啊，我就是压住压在 Anthropic 上头了， Anthropic 你说什么咱就是什么吧。谷歌虽然也是 Anthropic 的大股东，但是谷歌自己毕竟还是有自己的人设啊，他需要继续往这条路上走啊，不能因为支持了 Anthropic 就把自己的人设丢了。至于甲骨文呢，他压住的是 OpenAI 啊，虽然 OpenAI 签字了，但是甲骨文跟 OpenAI 合作那部分一定是 OpenAI 不开放那部分，所以甲骨文也没来。 Anthropic 没来这件事呢其实是比较好理解的，这跟 Anthropic 一贯的表达是一致的。这一次呢 Anthropic 官方并没有表态，达利奥·阿莫迪呢也没有出来说什么，只是单纯的没有签字。达利奥·阿莫迪一直在讲的是能力很强的模型 权重一旦开放出去就再也收不回来了，这个东西叫覆水难收。因为你一旦拿出去以后，别人就可以去后训练，或者说拿你这个模型去做强化学习，人家你这个模型后边再干什么其实已经没法控制了。比如说像 Kimi K3 这样的模型本身能力非常强，但是呢它里头还是有一定的安全边界，有限制的，但是别人是可以拿这个模型去做破解的，去做限制解除，但这个时候你这个 Kimi 已经没有拿他没办法了，那等于是坏人或者恐怖分子或者其他的一些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人手里边就会有非常强力的工具啊。这个是达里奥·阿姆迪一直在讲的话，这个让我想起了 Steam， 就是任何游戏只要上了 Steam， 你这个里边的角色再穿什么衣服，这个游戏厂商就说了不算了，因为他们可以打 mod 啊。这个大模型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这一次呢，达里奥·阿姆迪并没有做新的发声，但是呢 Anthropic 这边也还是有人出来说话了啊。有一个叫做朱利安·施里特维泽的一个研究员，他跑出来阴阳怪气了一下。这个人来头不小啊，他原来是 AlphaGo、AlphaZero、MooZero 啊这一套系列的开发者，肯定是从谷歌来的嘛。7月25号他在自己的 X 账号上连续发了两条。第一条说，我太高兴了，黄仁勋现在也是开源信徒了，期待 CUDA 和 GPU 驱动开源发布啊。第二条，纳德拉也站出来支持开源了，等不及看到 Windows 和 Office 开源了。纳德拉是微软的 CEO， 他这种阴阳怪气这种反讽呢，我觉得跟这一次的倡议书关系不大啊。出来反讽这件事情的人其实应该是开放软件或者开源软件这种宗教信仰者啊，他看到有一些人打着开放权重的牌子去蹭着开源软件的旗号，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自己在这儿做生意追求商业利益，他不服气了啊，出来去阴阳怪气一下，大概也就是如此了。咱们回到公开信本身，它的核心主张我给大家归纳成了四条。第一条，要给合法蒸馏留出空间。信里说的很明确，蒸馏也就是用一个模型输出去帮助训练另外一个模型，这是被广泛使用的技术，用于模型改进、评估和验证。这是从既有技术中学习，在其基础上构建并改进的长期传统的一部分。相对的，用非法手段从闭源模型里头提取价值，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应该用有针对性的法律和商业框架去处理，而不是一刀切的限制或者是封掉这个技术路径本身。但是到底什么是合法蒸馏，这条边界在信里头是很模糊的。这个模糊我觉得也并不难理解，因为一旦写清楚了，联盟内部就先吵起来了，你这个字儿就签不上了。不同的家啊，对于这一点要求是不一样的，就是每一家的用户使用的手册上都有自己的要求啊，你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就算是蒸馏了，什么样的情况下你算是正常使用，这个各家都有自己的规定，而且呢每家的这个要求其实也都是比较模糊的。第二条，要鼓励美国自己的开放权重模型。信里的原话是，美国的 AI 领导力不应该由某一个前沿模型来判定，而应该看美国有没有建成一个强大的能够扩散到每个行业的开放生态。他建议政策制定者扩大初创企业和研究者的算力可及性，投资共享的训练资产，包括数据集、工具、评测架构，并且保持前沿的多元性。第三条，他也承认有风险，但是反对用禁令来应对风险。信里头并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他明确写了，权重一旦发布就超出了原开发者的控制，被修改过的版本很难追踪或者撤回。但是他接下来也说了，正确的应对不是禁止开放权重，理由是网络安全，当攻击者在用先进 AI 的时候，防御方也必须能够拿到 能力相当的模型才能够去检测、模拟和响应新出现的威胁。这个应该是指的前一段时间 GPT-6 攻击 Hugging Face 这个事情，先进模型上去攻击了，结果 OpenAI 的 GPT 和 Anthropic 的 Cloud 都拒绝服务，最后是 Hugging Face 在自己的服务器上部署了 GRM 5.2 才把这个事情搞定。第四条就是不要因为开源模型的问题，政府直接把这条路给封死。信里头用的词是避免对开源模型施加过早的限制。当然这里头有一点他没有说，现在这种巨大的开源模型只来自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叫天朝上国，跟美国之间正好不对付，而且现在真正出开源大模型的公司没有任何一个在他这封信上签字了，对吧？这个事儿大概率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顺便说一句啊，这封信的开头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历史类比，他说1980年代早期的开源软件先驱挑战了当时的主流观念，就是软件只有在公司牢牢控制于代码的情况下才能够进步这个观念。后来开源软件支撑起了大半个互联网，也支撑起了美国军方和联邦机构的关键系统。美国现在在 AI 上面临着一个类似的选择，你到底是走开源还是走闭源。记住这个1980年代的类比啊，我们后边会专门讲一个 Poland 的故事，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故事，咱们一起来对照一下。下边我们就要来讲黄仁勋到底在着什么急呢，为什么他着急忙慌的要推这样的一个倡议书出来。这里头我们分两段来讲，第一段呢中国是不是要领先了，第二段呢是黄仁勋的近期和远期焦虑，他到底在焦虑什么东西。中国做了这么多大型开源模型是不是要领先了呢？首先马斯克在7月23号接受经济学人的采访里头说，美国可以立法禁止美国公司使用中国模型，但是美国阻止不了世界上其他地区使用。他认为中国有相当大的机会成为全球 AI 领导者，理由是电力规模、工业基础和技术人才。当然了，这是他的一个预测。黄仁勋呢是在7月22日接受 Axios 的采访的时候说，中国的开放模型非常优秀，美国企业应该被允许使用它们，市场把 Kimi、 DeepSeek 这些低价开放模型误读成了硬件需求的利空。但是他同时也说了一句，不存在中国把美国公司撞出公路的情况，这种可能性为零啊，就是说你中国再怎么强，美国还是领先的啊。黄仁勋说话还是要比马斯克更圆滑一些。最近泄露的梁文峰四小时访谈里头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最后我们还是会胜出的，因为 AI 竞争最后是一个生产竞争，人这块我们肯定是不缺，就是人才这块我们已经多到了内卷甚至产能过剩的一个状态了。第二个就是电力啊，这块我们也是不缺的，其他的芯片啊和其他的这种产能我们会慢慢追上来啊，它是这样的一套理论。所以最终当去拼生产的时候，世界工厂必然会胜利。现在咱们再去说黄仁勋到底近期焦虑什么，远期焦虑什么。大家呢都喜欢把黄仁勋比作那个金矿上卖铲子的人，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卖铲子的人最喜欢一个什么样的金矿呢？是铲很多金子吗？不是啊，卖铲子的人最喜欢矿工是一盘散沙，因为一盘散沙的矿工他们会去比较，会去寻找最好的铲子，所有这些卖铲子的人会在一个开放的环境里头去竞争。哎，最后黄仁勋你家的铲子最好，我们都去买你家的铲子啊，它是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如果发生变化了，最后由两三家大公司他们统一去开矿，黄仁勋站在旁边卖铲子说，那你先买我铲子吧，这个大公司看了看说，我不要买你的铲子啊，我要自己建一个厂，自己造铲子，我造的铲子可能没有你的好，但是呢我可以专门训练我的矿工，按照我这个铲子的方式来去挖矿。这个是他现在要去面对的问题。 如果大家都去使用闭源模型，比如 Anthropic， 比如说谷歌的 Gemini， 或者是 OpenAI 的 GPT， 这三家都可以去做自研芯片，找博通合作啊，博通也没有签字嘛。TPU 实际上就是博通设计，在台积电去做生产的。OpenAI 包括它后边的微软，包括亚马逊也在做类似的事情。我们是不需要向英伟达、黄仁勋去交这个品牌溢价的，不需要去交专利授权费啊，我完全可以自己把东西做出来，哪怕没有你好用啊，我们也将就用上了。我只需要训练一下，我就可以得到更适配我手型、更适配我整个采矿流程的新铲子。这是黄仁勋比较讨厌的。如果大家都去使用开源模型，比如说 Kimi K3 啊、GRM 5.2 这种模型，那就不一样了。你没法专门训练这些模型使用什么样的姿势去干活，而且这些模型原来都是在英伟达的芯片上训练出来的。这些算力机构、这些云厂商，包括那些做主权 AI 的国家，他们就会开开心心的去买英伟达的显卡啊，这是他近期的焦虑。那远期焦虑是什么呢？咱们还回到这个卖铲子的故事上来啊。大家要注意，现在这些开放大模型都是哪来的啊？都是天朝上国来的。因为禁运的问题，天朝上国的这些大模型都被要求适配天朝上国自己的算力卡，比如说华为升腾950。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意思呢？现在有一帮东方来的矿工啊，这些矿工确实是散兵游勇来的，但是呢他们有一套特殊的挖矿方法，他们不用铲子，他们用镐和耙子，他们已经训练得很好了啊，很便宜，效果非常棒。你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使用这套用镐和耙子的方式去培训啊，去挖矿去，那这个卖铲子的人就没有优势了，那个卖镐和耙子的人就可以站在旁边竞争了。哪怕是说你的镐和耙子没有人铲子好，但是这帮人就适应这套东西啊。所以一旦这些大模型真的在全世界流行开了，大的公司、大的工厂，我们就要使用质谱 GRM 5.2 啊，我就要使用 Kimi K3， 那他就可以去选择华为升腾950去部署了，而且部署上去以后效果跟英伟达大差不差啊，这个才是黄仁勋真正害怕的事情啊！一旦真走到那一天了，他可能就真的自己作茧自缚，就自己真把自己玩死了啊！所以他现在一定要出来喊说啊，咱们赶快来开放权重吧，咱美国人也弄点这东西啊，你不能让中国人弄，那中国人弄完了以后一定是适配他们自己算力卡的，我这个库带这套东西就捆不住人了，这才是他真正着急的东西。所以他的核心建议不是要让中国开源模型好好的跑起来，是美国要有自己的开源模型，这个区别太重要了。因为一旦美国有了自己的开源模型，特别是这种大型开放权重模型，这些模型一定是原生支持英伟达生态的，支持 CUDA 的，从训练到推理全套，开发者围绕它建立的工具链，企业围绕它做部署，其他国家围绕它去做主权 AI， 都是离不开英伟达的。而且这还有一个优势，美国是不缺算力的，如果他们真的能够组织起美国的创业公司来把这种大模型训练出来，他们有可能能够训练出比中国大模型更好的模型，他们真的可以把 scaling low 玩起来。现在中国的模型你不要去看什么 2.4T 的参数量或者是 2.8T 的参数量，他们每一个任务能够激活的参数量也就是 50B， 不敢再大了，再大了以后我们的设备顶不住。但是这个问题你在美国就没有任何问题，它可以在英伟达 B300 的算力卡上每一次激活几百 B 的参数，那可能一下就超过中国的这些开源模型了。那这事儿能不能成呢？我在这儿先给大家做一个判断啊，不能，一点戏都没有。美国确实有一些创业者在做相应的尝试，比如说名单里有一个叫 Arki AI， 还有 Reflection News Research， 就是做 Hermes Agent 那个公司，他们呢确实在尝试训练美国自己的开源大模型，但是这个难度非常大，三个重大难点啊，第三座大山。第一个难题是钱，这不是 Linux， 也不是后面要讲的 Eclipse， 靠一个基金会凑一凑就能够搞定，靠几个人个人爱好为爱发电就可以搞定。训练大模型这个东西，你是真的要花真金白银，要花几十亿美金甚至上百亿美金才可以弄得出来的啊。第二个难题是商业模式，开源模型早期一定是很难赚钱的，你把权重开放出来以后，你自己再想把这钱收到，难度很大。第三个难题也是最讽刺的一个，美国的 AI 应用公司更喜欢使用中国的开源模型直接做后训练和微调，从头开始训练不划算啊。原来 Cursor 也是这么干的，他们还是有更简单更直接的方式。这几天还有一个人叫 Ben Thompson， 他在7月20号写了一篇博客，叫做谁在害怕中国模型，这里边讲了一个更尖锐的点，美国开放模型创业公司受到前沿实验室条款的限制，反而可能要去征留中国模型的征留结果。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些公司你让他从头去训练模型，第一关他就过不去，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数据标注，他没有数据，数据标注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那怎么办呢？中国模型的玩法就是我们去征留 Anthropic， 去征留 OpenAI， 但是我们在中国啊，他可以在那边阴阳我们，可以在那边去写信骂我们，可以要求美国政府收拾我们，但是他过不来啊。但是美国的这些模型公司他就不行了，你如果真的敢坐在美国征留 Anthropic， 分分钟律师函就到门口了，所以他们更难做出来。所以我的判断是，即使黄仁勋号召了这么多人77家去响应了，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些根本原因。当你不存在这样的一个商业环境的时候，你非要一帮人花很多钱很多时间去做一个长期看不到收益的事情，这是不可能持续的啊。前面我们反复强调了，这些人不是靠信念，不是靠信仰或者是情怀聚在一起的啊，这77家是靠商业利益聚集在一起的，你必须要把利益说清楚才有可能往前走。那中国为什么能做出来呢？中国到底有什么地方比美国强呢？这里头三个特殊原因啊，而且这三个条件美国是一个都不具备。第一个，人才密度，中国的人才密度绝对是内卷级的，美国绝对不具备。第二个是数据蒸馏，我们可以去蒸馏美国的模型啊，把最贵的这一块省掉，而美国这帮人他是不能干的。第三个是一个封闭没有竞争的市场，因为 OpenAI 谷歌禁止中国境内使用，如果一开始就不存在这样的封禁，中国厂商都可以随便使用 OpenAI 和 Anthropic 使用 Gemini， 这些中国模型公司他也活不下去，早就死了，一定是要小院高墙他们才能把这东西做出来。当这三条都不具备的时候，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里头，美国很难做出自己的东西来，就算他想做，估计也还是要依赖中国的工程师，而以美国现在这样的一个生态，这个还是有一定的难度或者叫不确定性吧。下边呢，给大家讲一个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啊。我自己原来是 Boland 的大中国区的 Evangelist，早期 Boland 的就是那个卖铲子的人啊，但是呢想去收拾他的人是另外一个人，叫 IBM。 我们不能让 Boland 握有 Java 开发工具这把铲子啊，因为 IBM 自己要去卖小型机，要去卖他的 Java 中间件产品，一个开发工具掌握在一个几百人上千人的一个小公司手里头，这个事儿不行啊。那怎么办呢？咱开源吧，就跟今天黄仁勋干这活似的，他就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叫 Eclipse 基金会啊，然后呢把这些卖做主机的厂商，就是 IBM 自己啊，惠普啊，可能 Oracle 和 Sun 啊什么这些都加进去了，然后 Boland 自己也傻呵呵加进去了啊，说我们一块来做开源吧，我们支持一下吧。当然 Boland 自己就属于是相对来说比较情怀的一个公司了，自己加进去还贡献代码。 Eclipse 最早期的代码有一半是从 Boland 来的，然后 Eclipse 这个产品就把 Boland 干掉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头也算是一统江湖了。当时我正在 Boland 里上班，我印象里是 JBuilder 2007这个版本 是第一个 Eclipse 的版本，就是我们原来的版本就不要了，原来我们自己那套就不要了，我们也在 Eclipse 基础上去改，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你说为什么它能够成功啊？现在环人勋想做大模型就成不了呢？环人勋要比当时的 IBM 有钱啊，世界第一市值的公司，不是白叫的。我要跟大家讲清楚啊，当时能够成功的原因，第一个 Eclipse 本身花钱是花的比较少的，你说我做这么一套软件你能花多少钱，有个几千万美金，少一点可能几百万美金都能做出来。后边它还可以快速的更新迭代， Eclipse 最早的版本是奇烂无比啊，但是软件嘛就是这样的，我可以一点一点改啊，最后就跟那个叫推迷斯之船似的，一块木板一块木板换，最后的那个成功的 Eclipse 已经完全不是原来的东西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 Eclipse 是一套插件系统，它开放的，我把这东西拿出来以后，各个厂商比如 IBM 我在这上面改一个叫 WebSphere 的东西，然后 Boland 在上面改一个叫 JBuild2007 的东西， Oracle 我也在上面改一个东西， Sun 我也在上面改一个东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拿一个统一的架构在上面增补一点东西。但是我们要想一想啊，这两个条件在大模型里都不存在，大模型就是一个版本一个版本训练，每一个版本都是从头开始的啊，而且每一个版本都很贵啊，而且这个东西是一个完整的结果出来，你不可能说我在里头去掉一部分再加一部分上去，这事儿搞不定。所以其实其他公司去签字去了，那最后训练出来的模型谁用啊？没法用啊，它不像 Eclipse 似的你可以有一个基本框架，我们在上头加插件就完了，它没有这个能力，它就是一整坨的。所以环人勋这个事儿它是干不成的。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是，就算是美国这些公司，比如说做 Hermes Agent 这家，他们真的训练出一个大模型来了，然后你还需要跟中国这帮卷王去竞争啊！中国这么多卷王呢，智谱、Kimi、Minimax、千问、百度、字节、腾讯，这都是在这等着发开源模型的公司，这帮人会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头一人发一个出来，你根本比不了，你卷不过他们的。最后跟大家下一个结论吧，黄仁勋这次的动机是一个商业考量，没有情怀什么事儿。所有签字的人都是各自有各自的商业考量，没有情怀任何事情。倡议的核心是三条，给合法蒸馏留出空间和标准，不要把开放模型这条路一棍子打死，美国应该有自己的开放权重模型。第三，响应者众多，但是结构很清楚，77家里头只有三成是真正做模型的，剩下七成都是靠模型扩散赚钱或者是获得议价权的。这是一个标准的利益联盟，不是一个自由软件宣言，这帮人没有信仰。第四个，我认为最终的结果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商业环境不支持，钱的量级不支持，模型不可分拆的个性不支持，跟中国工程师内卷他们也没有胜算。黄仁勋这一嗓子喊出来的动静很大，77家响应，但是大概率最终的结果就是给中国开源模型争取更大的空间，不会有其他任何结果了。好，这就是咱们今天讲的故事，感谢大家收听，请帮忙点赞点小铃铛，参加 Discord 讨论群，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再见。